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最近几次的节目中，我们谈的是礼仪与灵修的单元，跟大家介绍的是时辰祈祷。那上一回呢，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第三世纪的宗徒传承，在这里边所记录的第三世纪以前，我们的基督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用每日不断的祈祷来圣化他们的生活。那上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第41章啊，是祈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描述过信友们呢，在早上起来洗脸之后就要跟上主祈祷才开始工作啊。那如果说有听到的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也努力的要去奔赴，那一起来听到等等。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这个在平常日主日的话，当然大家有聚会哈。我们知道在1500年左右的尤斯定他的宗徒尤斯定的第一护教书里边已经提到过哈，主日天他们要群体聚会的。那但是如果平日没有这种圣道的宣讲的时候呢，每一个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边来阅读圣书，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得到信仰上的好处哈。那今天呢就接着再跟大家介绍哈，如果呢这个时候特别第三时辰的时候不在家里哈，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就要在心里面跟上主祈祷。因为在这个时刻呢，基督他是被钉在木架上面的，而为了这个缘故，旧约的法律呢描述是要用白面饼的奉献，这个比喻是基督的体和血，而被宰杀的羔羊必须呢是完整没有残缺的羔羊，而基督呢就是那牧人，同时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而在第六个时辰呢也要祈祷，因为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天跟地都分开了，黑暗笼罩着大地，而在这个时刻做一个有深度的祈祷，默念基督祈祷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为那一些不相信的犹太人以及所有的万物跟整个大地来祈祷，因为这些都笼罩在昏暗当中。而第九个时辰呢，要做一个很长的祈祷跟祝福，因为这时候灵魂怎么样被正义所祝福，使他们能够知道要学习义人的祈祷哈。因为这个时刻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而且天主呢没有说谎，他惦念着他的这些圣人们，并且赐下圣言来光照他们哈。而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被刺穿了肋旁，那流出了血跟水来，照耀那天剩余的时间一直到晚上。好，所以这个是在第九时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在夜晚呢，我们要休息之前呢要先祈祷，而休息了之后在午夜呢也要再起来先用水洗手然后祈祷。如果说你和妻子在一起，就要一起祈祷。那如果说你的妻子不是信友，那么你就要独自到另外一个房间内去祈祷，然后呢再回到房间来睡觉。这个宗徒传承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在祈祷上边懒惰，因为结婚不是污秽的哈，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偷懒那么不祈祷，而使得这个婚姻受到了一些沾染等等。宗徒传承又告诉我们说，谁洗净了就不需要再洗，因为呢他们已经是洁净的。那借着呼吸的时候这种湿润的空气呢，而把唾液放在手上，使全身都成为圣的。那祈祷时候的信心呢，就好像是领受洗礼的时候的一样。那圣神的恩惠，圣喜圣圣神，因为圣神的恩惠呢，使得这个圣喜圣事啊，使相信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圣化。所以呢就要在这样的时刻来努力的祈祷。当然了，长辈们哈，就留给了大家哈，这些信友们传授的一些传统。所以在这个时辰呢，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停下片刻来赞美天主，星星了，树木了，水了，也都要停止流动片刻。 所有的总领天使在这个时候跟所有的艺人的灵魂都一起赞颂上主。那么为了这个的见证，上主曾经说，在午夜有人起来喊叫说，新郎来了，起来迎接他吧。他又说，要小心看守，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就来了。所以要仿效以上所描述的所有的这一切，在黎明鸡啼的时候要祈祷。那在这个，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子孙否认了基督。好，当然我们听到这话就想到我们的第一任的教宗圣伯多禄，他曾经在鸡鸣之前呢三次否认了我们的救主，他的师父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借着信仰要知道，在这一天呢，我们所有仰望这个从死亡复活的光荣。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所有的信友都必须记着这一切，同时呢要互相的教导，并且呢也要鼓励慕道者。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不会受到诱惑以及灭亡，因为时时刻刻我们都常常惦记着基督。好，上一次跟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希波律的宗徒传承第41章特别介绍这个祈祷的时间。那么它的描述比较这个丰富杂乱一些如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综合的话呢，在这个41章的祈祷时间里面提醒的其实就是几个重要的祈祷的时刻。那当然日出跟日落其实在出名这好像全世界的这个不同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像我们华人也常说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里呢也是这样的日出跟日落的时候很重要那当然也向着跟基督一起出死入生所以在日出跟日落的时候阳光要普照大地，以及黑暗要笼罩大地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祈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第三、第六、第九个时辰呢也要努力的祈祷。好，这个第三个时辰呢差不多就等于是现在早晨的9点左右。那第六个时辰呢就差不多在12点左右。那第九个时辰呢就差不多是在下午3点这个3点的这个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晓得这个耶稣早上9点的时候呢是被被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到了12点的时候12点就是第六个时辰的时候呢，当然他还不断的在这边受苦那天地分开，黑暗笼罩大地那在第九个时辰的时候呢，就是耶稣他最后受难那死亡的时候所以呢这369个时辰呢我们现在也要努力的祈祷另外呢还加上呢就是夜祷半夜起来来祈祷那么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日出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第三、第六、第九个时辰跟夜间呢有六次一天当中把这个时间分成这样六个片段。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在这六个时段不断的祈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整个一天的生活也就是都被圣化了。那当然呢，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的节奏是相关的我们太阳出来了我们起床，太阳落下了我们停止工作晚上休息一下，那夜间呢要睡觉了等等就要祈祷。那白天呢在第三、第六、第九个时辰，在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停下来在这个时刻一起静心的来感恩，一起来赞颂上主这个是非常的美丽的所以呢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祈祷的习惯那当然到了第四世纪以后呢有另外的一些发展那么第四世纪，因为我们都晓得嘛，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公布了米兰诏书之后，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升平了，那么基督徒呢也就越来越多那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开始所谓的Basilica 形式的圣堂就已经出现了，那也开始有所谓的这个 多品哈，就是主教的出现了，那么也有所谓的主教座堂哈。那么在这个主教座堂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友们聚合的地方。那当然是环绕着主教为中心哈，那所以呢也常常会举行主教座堂的日常祈祷聚会。那通常来说，他们也都是以早上跟黄昏，也就是日出的时候跟日落哈的时候，就是工作结束的时候呢为主哈。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比较看重的就是晨祷，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晨祷跟晚祷。那么至于说这个里边怎么样做法呢，那每个地方当然大大小小有一些不同，不过基本上来说主要的内容都包括着有选择一些对唱或者答唱一些重要的圣咏哈。那圣经中也有一些圣歌，或者说教会里边有一些圣诗哈，利用这一些呢来感谢赞颂上主。那最后呢是一些代祷的祈求，当然也包括天主经哈。那最后就是主教或者是神父他们的一些祈祷跟祝福啊。那这是基本上的一些会有的内容。那当然譬如说在米兰了，在埃及就是在北非啊等等呢，那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当地的一些习惯性的一些祈祷哈。所以呢这个在主教座堂的这种日常的祈祷聚会呢哈，是在那时候是非常的热络的发展哈。当然主要的内容就是歌颂赞美了跟求恩的祈祷仪式啊。那然后呢这在晨祷跟晚祷当中呢，他们都会念天主经。好，那当然如果说有平常有弥撒感恩礼的话，那么弥撒里面也是有天主经的。所以一天呢至少是三遍的天主经，这也就是非常符合初期的时候哈，这个教会里边的传统，每天至少要念三遍天主经来做一个最基本的祈祷。那当然这三遍天主经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而是说慢慢的咀嚼的这样子来品味来祈祷哈，是非常的深刻的也美丽的一个祈祷。那我们也晓得天主经是基督新教的朋友说这是主导文，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教给我们的祈祷，有三愿四求哈，是非常深刻非常美丽的一个祈祷文。所以呢这个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的主教座堂的哈，一般的教友跟神父们哈，圣职或执事们哈，那当然也包括主教是一起祈祷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呢第四世纪呢也同时兴起的就是隐修院，好，隐修士，应该这样说，隐修士啊，隐修士他们的日常的祈祷聚会哈。那在这个里边当然我们晓得隐修士他们基本的生活的主要的内容就两个，一个就是祈祷，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哈。但是呢他们的工作跟祈祷呢是合在一起的，那也是因为这个祈祷跟工作合在一起哈，所以呢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真的都是被圣化的啊。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故事哈，讲到这个隐修的这个故事，也是提到这个祈祷跟工作的啊。那是这样说的，说有一个隐修士啊就问他的院长，就说哎呀，我们按照中途的教导要不断的祈祷而不懈于世间劳碌的工作。好，院长就问他说，那你吃不吃饭呢？那你吃饭的时候谁在祈祷啊？那你睡不睡觉呢？你睡觉的时候又是谁在祈祷啊？好，这个修士就隐修士他就哑口无言了，那就请他的这个院长来教导他。好，院长就说了，好，那么让我告诉你，好，我是怎么样在劳碌的工作中，好，那仍然不断的祈祷的。他说，我把棕榈枝啊浸在水里边，就坐在这个棕榈枝的旁边，我一方面呢用这个棕榈枝来编织草篮，一方面呢仍然靠着天主的仁慈祈祷说，天主啊，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按照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好，这是圣咏第51章第一节的金句啊。他说这样不就是祈祷了吗？所以我整天一直这样的工作，也不断的这样的祈祷，我就可以编织了6个草篮子。那其中呢，我把这2个草篮子给了 叫花子，好，他们在乞讨，我就给了这些乞讨的乞丐，剩下的四个呢就可以供给我自己的生活。而当我吃饭我睡觉的时候呢，那两个好，那叫花子拿到的那两个草篮的，他就不断因为我也为了我而祈祷。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靠着天主的仁慈不断的祈祷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也很发人深省的哈。这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祈祷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乎它的时间，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那祈祷呢，就是祈祷。你一个人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是祈祷，你和别人一起的时候也可以祈祷。在团体的互动当中，跟团体一起祈祷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祈祷，也就是在祈祷当中生活。所以生活中有祈祷，祈祷中有生活。好，这是融合在一起，很难一切为二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祈祷呢，有个人的祈祷，有团体的祈祷，时辰祈祷，日刻祈祷也是一样，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好好祈祷，那么不在乎形式，不在乎时间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位非常让很多人都尊敬的神长啊，刘道全神父，他曾经教导我们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工作嘛，要上班嘛，可是呢，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哈，这个需要祈祷。譬如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正好有那边的教友朋友哈，因为有 cancer 有炎症需要开刀，那。我们因为上课啦，啊，有人要上班啦，不可能在他的医院旁边，哈，这个帮助他祈祷，好，病床旁不可能在那边守着。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好，刘道全神父就教导我们了，他就说，他要开刀的时候，你就跟他同步祈祷，好，然后你就把你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你的工作，好，所以你的上课就奉献给天主。在这个里面，你工作的人专心用心的工作，上课的人专注的念书，这个就是最好的祈祷。你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打电话，又跑来跑去的，浪费了这个天主给的时间，浪费了这个老板的时间，公司的时间。好，你就是专注的工作，专注的工作，你把这个时间奉献出来，这是最好的祈祷。我想刘道全神父教导我们的，跟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隐修院里面的院长教导的，其实也是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哈。所以当我们专心一致的在做事情，而这个事情呢是为了人的好处的时候，那这个工作的本身哈，学习的本身呢，就是最好的祈祷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呈现给上主哈。那么天主呢也就会自然聆听到我们的祷声，然后呢去降服我们愿意祈祷的这个意象哈，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哈。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美的哈。那当然从第四世纪开始，有不管是在教区里边的主教座堂的日课的祈祷，或者呢是在隐修士他们的祈祷呢哈，就慢慢的走出一些模式来。那么当然也经过了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变化哈，那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制式的一种祈祷的方法。那当然呢也还是随着时代而改变。譬如说像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本来要改革日课，不过时间很短就来不及了哈。那么所以一直到1568年呢，教宗毕月五世他颁布的罗马日课经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恢复这个拉丁教会好那个时候已经丧失了祈祷的形式。后来经过教宗的历任教宗呢又有一些新格哈，那么这个呢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